我两个星期前讲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圣经的作者，每一部书卷的作者，文笔其实都是非常的好，特别是看旧约的书卷的作者，当我说他们的文笔好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用非常优美的词藻来描述一些事情，事实上古书卷都非常简短，所以说他们的文笔好，事实上是言简意赅。特别是在3000年前，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这一个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叙述历史事件，不但一点也不枯燥，事实上非常的吸引人。他写的历史事件的笔法，完全不亚于人类文明后来累积的几千年之后的结果。所以我在那一次的时候，特别把撒母耳记第二章跟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小红帽与大野狼，做了一点对比，让大家看到撒母耳记这个作者在3000年前就懂得用相当微妙的方式来表达。他表达的方式就是用五个非常简洁的片语，在第二章第十一节后半句的时候，他这里说，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然后到了第二章18节、第二章21节、第二章26节，每一次你都看到说，那孩子撒母耳。但是在这些简单的片语里面，让我们看见中间所穿插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出这个孩子所生长的周围的环境的险恶以及丑陋。在这样子一个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之下，这个孩子撒母耳却渐渐的长大，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不但没有被污染，却继续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到后面又说耶和华与人喜爱他的心就越来越强烈。难道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这一个孩子不被污染？是不是上帝偷偷的留了一手？比如说在这个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就给他一个异梦，让他晓得自己身份的特别，是不是这个样子？没有，这就是这个作者笔法微妙的地方。因为到了第三章第一节，他又提到这个孩子，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跟他第二章第十一节后半句是完全的句子。这个孩子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意思好像说在这个孩子跟耶和华中间，事实上挡了一个人。在他这个孩子跟耶和华中间，除了这个以利两个儿子在这个撒母耳从小生长环境里面是一个不好的榜样之外，撒母耳唯一能够学习的对象就是这个以利。是不是这个以利特别心意的栽培这个孩子呢？不是，但是圣经作者没有这样讲，他却用一句话，童子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好像在撒母耳跟耶和华中间隔了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个人不但没有把这个孩子带到耶和华面前，他事实上是做了某种阻挡的作用。你再读下去就发现真的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以利这个人，他的服侍，他对于那个世代的贡献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第三章第一节的后半句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总结，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是圣经对于以利这个人的服侍做了一个总结，当那些日子，多少年不知道，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中国人有一句话，物以稀为贵，所以一个东西少它就会贵重。所以我想到这边到的时候，我就想说，这里面是在描述神话语的宝贵呢，还是另外一个方式？这里的确是有在表示神话语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话语。我不知道你对于神的话语觉不觉得神的话语可贵，但是这个可贵，这个贵重是在这个稀少这个方向表达出来的。很奇怪，人只要有一个东西，他知道自己 并不是予取予求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产生了某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想要或者珍惜的感觉。有一样事情我最近很久都没有做了，就是在跟美玲刚认识的时候，还有结婚的头六七年七八年常做的，就是陪她去接上街上去。后来这婚姻后来的这十多年我都没有怎么陪她上街了。刚结婚的时候跟她上街到百货公司，我当时就在旁边看了，我连自己的衣服都是美玲帮我挑的，我没有什么眼光来选衣服。我就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些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卖所谓的减价的一些架子。为什么减价呢？大部分都是因为那些号码怎么样，只剩下几个号码零码了，或者剩下一两件了，也就是说它已经快要过时了。哎呀，我在那边观看很有意思，站在那些减价区的人那种心灵的那种交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货公司很厉害的，那些其实那个小小的区域卖出来多少钱对这百货公司意义不大的，他那个衣服原价的号码继续的挂在衣服上，然后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牌子，他上面就写说你看这个价码，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放在这个减价区的，放两个礼拜的呢就减20%，再放两个礼拜的呢再减20%就减40%，再放两个礼拜呢又减60%。哎呀，你就发现许多的女士或男生都是一样，有些已经放了第四个礼拜已经减了40%了，看了呢不见得很想要，心里面就在想，就是说再减20%怎么样，我大概就会买。但是问题是再过两个礼拜你回来的时候 Is it still there? 这时候你就看到那天人交战在他的脸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在减价，已经告诉你说它不值钱了，但是因为它不是你能够予取予求的，你现在最好珍惜它，把它买回去。我再讲一下，我跟美玲婚姻美满，所以虽然不跟她上街了，还是两个人一起做事，只不过现在我不再两个人一起上街，我们两个我礼拜四休假，经常我们两个人陪彼此去看医生，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状况，几乎每个礼拜都可以排到看医生。在这里第一件你就看到上帝的话语是活的，是活泼的，它不是人予取予求的，不是人予取予求的。哇，希伯来书的第四章这样子写，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其实这个活泼这个字你把泼拿掉，其实它就是活的。 God's word is living， 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要快。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不是人予取予求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明不明白这件事情，上帝的话语是活的，不是我们予取予求的。但是上帝的话语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活泼，为什么是有时候会这样的稀少，给我们觉得好像一时得不到，是不是货源不够了，是不是说货源断了，公司不再做了，不再裁缝这样子的款式了，我们可能有这样子的错觉，我们觉得说哎呀它稀少是因为好像上帝很吝啬。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好像上帝不再给启示了，会有，我不知道你读圣经中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漠视，默默的提示，哇你看暗中提示。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字的话，就更会有这种感觉。默示这个字更可以翻译成意象 Vision。 哇，一提到意象很多人就兴奋了，非常兴奋了。在 NIV 是这样说的，There were not many visions. 上帝 不给我们启示，不给我们意象，我们怎么能刚强呢？所以有一些信徒，我想今天这个时代有，任何时代都有，他们强调意象，动不动就讲意象，动不动就上帝给我一个意象，不但强调意象，而且强调看意象。所以有些课程经过教导之后，就叫学员两个两个捉对成双的闭上眼睛来看，你看到什么了。有曾经有人叫我看，我闭上眼睛之后发现我这个人睁着眼睛，两个眼睛就已经很小，什么都看不到了，再闭起眼睛就更什么都看不到了。的确圣经上也好像这样说过，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是在箴言29:18的上半句。你如果看那一段的话，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就有把异象这两个字说异象或作末世，跟这里是完全同样的字。那怎么办？大家都来看，问题是你看了一坨，他看另外一坨，我看又另外一坨，到底看出什么名堂来？到底除了热闹之外，究竟成就了什么？什么是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到底是什么意思？箴言29:18的下半句说，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圣经诗歌体的一个特色，我几个礼拜以前讲过，其中一个特色是用许多的画面让我们去感受。圣经诗歌体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常常是一个上下的平行句，常常一个句子的上半句或者下半句是平行的，这两个平行句里面或者是同样的意思，再加强一些感受，或者是相反的意思。不管是同意的平行句或者是相反的平行句，主要就是上下两个句子互相呼应，让我们能够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箴言29:18上半句说没有异象，或者说没有末世，民就放肆，就胡来了，就乱来了，就没有方向了，就没有规矩了，就没有章法了。这不是一个有福的一个现象。所以下面呢，它的一个相反的这个句子呢，说有福，可是有福的人怎么来的？他却没有说有意向我们就有福了，若有末世，看得越多就越有福。他却说若遵守律法，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你看这个对比多么有意思，上半句说放肆，下半句说有福，上半句说没有意向，下半句说为遵守律法，这到底什么意思？在星期二Star Ledger 的报纸里面有一个短短的社论，写的人叫 Diurnal， 我读了之后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这个社论里面所谈的一些事情。礼拜天，就是上礼拜天晚上开始下雪，我相信弟兄们都知道，一直到那个雪下到礼拜一早上才停，不是到差不多中午才停，所以大部分的学校都停课了。 Diurnal 他这样写，他说礼拜二的早晨，在他所住的那一个小康富裕的社区里面，大概在早上10点-11点的时候，家家都可以听到一种清脆的铲雪声，雪铲在这个车道上的这个铲的声音。他说他抬起头来一看，他说再也看不到一群年轻的孩子拖着雪铲，十几个人走在街上，然后分说你到那一家去，我到这一家去，分别在社区里面找工作。他说再也没有听到门铃的声音，打开门一看，一个年轻的孩子红彤彤的脸还流着一点青鼻涕，说请问我可不可以帮你铲雪赚一点钱。 他说再也没有宁可能够中午吃饭的时间熬过去，为了多产一家人的血，虽然肚子可能咕咕咕的叫，但是心灵里面是火热的。他说再也没有孩子兴奋地跑回家里面，从口袋里面掏出来那已经揪着揉在一起的那些纸币或者硬币，摊在桌上数这一天五六个钟头之后所赚的残血的钱，然后他有一个 title Goodbye Young Shufflers， 年轻的残血者啊，再见了，再见了，永远看不到了。他这样写，他说 The boys of winter have disappeared， 那冬天年轻的男孩子的画面都已经消失了。 Lost in modern American life where we have become convinced that character is built by sports not work， 已经这些年轻孩子的这个一身影已经失落在现今美国的生活里面，当人深信一个人的人格或者价值是因为他会运动来建立，而不是他肯工作。然后他接上去写，他说他自己16岁的女儿在前一天晚上跑去参加一个音乐会，所以现在还在床上蒙头大睡。他自己一个念高一的男孩子在学校里是打足球的，可以在学校里面的那个体育馆里面拼命的 push 那个 iron， 但是在那天早上的时候躺在床上 flipping channel 看看什么 ESPN。 他12岁的孩子已经约好了妈妈把他送去附近的一个 mall 跟一些其他12岁孩子 hang out。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怎么样，或许这个不是绝对的现象。在我们家的那个社区里面，那天早上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起来残血，但是我看到的就只有这一个。 Diano 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但是他描述一个他看到一个下一代的人身上已经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了，没有意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方向，不知道什么是值得的，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他不是因为自己懒不想产，他是发现说三四十年前他那一世代的年轻人肯做的事情，觉得值得做的事情，现在在这一代里面怎么什么都不值得做了。解药是什么？上帝发出一个意象，所以那16岁的女儿突然间就醒过来，那个14岁坐在床上 flip channel 突然间就走出来铲雪。箴言的作者说这个解药是遵守律法，遵守这个，我不知道你我读的时候觉得摩西五经里面到底有什么值得用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困惑，What's in it for me? 箴言的作者说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解决没有意向，没有漠视，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答案是有人能够将神的律法，神已经启示的真理解开，用在当时人的一切生活方面。Diano 他哀叹的是或许欧美的社会过去三四百年一直已经习以为常的所谓的 work ethic， 那种对于工作愿意勤奋， 愿意凭自己的双手赚取那一份然后自己享用的。但是各位，你知不知道过去三四百年欧美的这一个之所以愿意勤奋的这种情怀，跟当初宗教改革，特别是在加尔文系里面的那个所谓的 Christian ethic work ethic 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如果所有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能够把它解开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上帝的话语丰富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来源断了，并不是说上帝不讲话了，把那个货源切掉了，而是有人能够将神已经启示的真理解开来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有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都是这样子的，80%以上旧约先知的话，甚至于有可能到90%以上，是将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的光景跟摩西的律法所已经应该的那个情况做一个对比，来警告当时时代的人。换句话讲，以利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已经无法尽到这个责任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有可能他心虚，有可能他知道自己两个儿子，所以他根本不愿意再讲许多扎实的东西。吉林他还肯讲，可能听的人也不当回事了。不论如何，以利因为不敬重耶和华，他已经没有办法传递神这个活泼的道。在第二章29节这样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第30节后面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的话是活泼的，你可以说神不将他的活泼的道托付给不敬重他的人，你也可以说神的话是活泼的，他就算你硬想要去来拿这个道，他也让一个不敬重神的人拿不到， can't handle it， 没有办法处理，适当的处理神这个活泼的道。但是上帝的话终究是为了神的子民，是为了整体的百姓，所以以利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够传递神活泼道的人，神要兴起合适的人来。这就是在第3章第1节这样子一个凄凉惨淡的局面。10多年之后，第2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或者也可以翻译成有一天晚上，终于发生转机了。在这转机之前，上帝并没有偷偷的做什么事情。我们读到后面就发现，撒母耳根本没有任何的经历。事实上，头三次呼唤他，在他的脑海里，唯一呼唤他的就是他的老师以利。圣经上甚至于清楚的讲，他不认识耶和华。上帝做事是光明正大的，绝不会偷偷的留一手。你在这里看到呼唤撒母耳这个年轻的孩子，神的恩慈、神的温柔、神的忍耐，跟他坚持到底。呼唤了3次，撒母耳都不知道怎么样，还是呼唤他。但是各位弟兄，在这个整个这个转机的过程中，在这个情况、这个局面扭转，要从一个惨淡凄凉的局面变成一个丰富的局面的时候，你发现还是有危机的。为什么？因为这是11节到14节耶和华给撒母耳的第一个启示，呼召年轻的撒母耳的第一个默示。 所谓的末世，所谓的第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用意象，所给这个第一个撒母耳的方向，竟然是这样子的一段话：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段话呢？前面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我要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叮，耳鸣，哇，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你后来发现，这个用语在圣经里只出现过其他两次，一次是在列王记下21章12节，一次是在耶稣19章3节。他这两次用的时候，他的当时的里面的背景都让我们看得出来，所谓的让人耳鸣，就是说在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发出的警告终于要兑现了。好像人过去听了许许多多的警告，耳朵就麻木了，发沉了，没有感觉了，一直到这件事情突然间出现之后，他才突然之间耳朵才醒过来，叮，耳鸣，哎呀，我以前有听到的，我以前听到过很多次。你看这个内容也证实用这句话的那个背景，耶和华给撒母耳的话不是一个新的话，是曾经说过的。在我们上一次讲撒母耳记第二章，说有一个神人来对撒母耳讲话，是就是那些话。不但神人对以利说过这样的话，对不起，对以利说过，以利自己都讲过类似的话。所以在第二章第24节、25节的时候，以利曾经这样说过：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以利好像对他两个孩子说：如果人得罪的神，什么样的这种，在没有任何人可以祈求，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祈求。在这里，以利曾经说过的话，耶和华好像重新对撒母耳讲。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在这句话里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讲，好像在这一天晚上之前，是不是好像还有转圜的余地呢？前面那个神人来对以利说的这些预言之后，是不是在这个晚上以前好像还有转圜的余地？或许以利的两个儿子永远不会学好了，但是以利可以禁止这两个儿子再做任何有关祭司的动作跟职分，但是以利没有。就好像耶利米书18章，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址，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神的话是活的，人听了之后怎么回应，接下来的情况是一个活的一个，是一个活着的一个活的一个局面，不是一个宿命的事情。但是到这个晚上，耶和华说，时间已经到了，所有他可以得的机会，他不配得的机会，都已经给他了。再也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了。这个宣告竟然 是给了一个年轻可能才十五六岁的撒母耳，给这个学生，给这个学徒。这是撒母耳面对的危机，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所以他愿意兴起人来继续的赐给他的百姓，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顺服神的话，尊重神的话，没有任何的例外，不分年龄，不分身份，不分资历，没有任何特殊的情形。在这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身上，他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学生，他是一个年幼的，他是一个晚辈，他就觉得他可以不这样讲这些话。我在这边也讲一件事情，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先知他应该有的资质。撒母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说 yes 旧的不去怎么样，新的不来。今天有时候有一些教会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第一点，他看到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有一种 yes。 撒母耳没有，他非常的害怕，甚至于他根本就不想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里也很妙，上帝的作为，像以利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怎么样，他要撒母耳做。他说耶和华跟你说什么，一句都不能隐瞒，每一句都要顺服，每一句话都要尊重，要不然的话愿耶和华怎么样，重重的降罚于你。我告诉你哈，我不知道这个撒母耳听到这样话的时候心里面是什么感受，或许这句话他讲后面讲的话真的是在情况里面硬逼出来的。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用一句美国话说 You ask it, you ask for it, you got it。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第一个任务，这一个神已经借着另外一个人对以利宣告过的事情，是撒母耳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顺服跟尊重的。有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一位弟兄，结婚也多年了，后来他离开了原先的教会，到了一个新的教会。到了那个新的教会之后不久，参加了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那个课程叫做基督化家庭。这个信主多年也结婚多年的弟兄上了几个礼拜之后非常的兴奋，有一次他跟主日学的老师说，他说我太太说过去几个星期来是我结婚以来最幸福的几个礼拜。问题是这个主日学的课堂上没有讲任何新鲜时髦的东西，第一堂课从创世纪第一章讲起，第二堂课第三堂课讲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没有任何新鲜活泼的东西。为什么上了这个课，这个太太说过去几个礼拜是我结婚最幸福的几个礼拜，这个弟兄这个家庭灵性特差吗？他们过去信主的那些年岁都白过了吗？是那样子吗？不是。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个主日班上的老师只不过将圣经已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有关婚姻家庭各方面的，应用在今世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使得班上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现在我们所活的时间里面重新得到一个稳定的方向。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否则我们每个人都会失落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失落在我们去公司的时候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遇到的不公平的事情，遇到一些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上司，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带着那种感觉回到家里，我们甚至于回到家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儿女，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失落。 如果再加上 长期的通车 commute 的话，那种 commute 的疲累，我们每一天都会失落在这些事情里面。在那几个礼拜里，这个家庭重新在没有其他任何改变同样的环境里面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方向。神的话解开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是活泼的，不是人予取予求的，不是不敬重他的人能够传递能够拥有的，是对所有的人都要求顺服尊重的。